定慧等持的。但是如果你有定而开不了智慧，你所证的层次是声闻缘觉，因为你在自心外求定，不知道自性本定，自性原无烦恼的。所以虽然讲定慧等持，但是你如果开不了智慧的话，你没有办法达到定慧一体的境界。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要悟实相啊。我常常讲定就如同我们要经过一个黑暗的地方，你把黑暗的地方啊，看到那些树影底下有一些那个影像在那飘来飘去啊，我们讲的那个鬼影重重，对不对？觉得很可怕。好，人家叫你念佛啊，或者念菩萨的名号，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哎，你修定，你从那个地方走过去，心里不怕。为什么呢？你心安住在一句佛号上，你不怕啊，那只是定解脱了啊，从在这个境界中啊安住于心。那慧解脱呢？如果有一个人用个手电筒，很亮的手电筒，带你看，说你不带你去看，你不用怕，我带你看，这是什么呢？带你去看，哦，一看啊，原来这是花，这是那个玫瑰花、牡丹花被风这么一吹，摇来摇去的这个影像，一看啊，这是芭蕉叶啊，这个地方风景很美啊，这没有什么很可怕的东西嘛，啊，那你以后你再经过这个地方，你就不需要说哦。我要把心扶住啊，念佛念观音菩萨，把心安住在境界上。为什么？你已经了解事实真相嘛，这个地方风景不错嘛，你了解诸法实相是本质清净极灭的啊，你心地清净极灭，你所看到的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它是清净庄严的。清净庄严是说不出来，那个意境说不出来的啊。所以不要以为实相就是死相啊，实相不是死相，实相是清净庄严的啊。你了解的，哦，原来这个地方，以前我以为觉得这个是个恐怖的地方，原来它是这么美好，这么庄严的。以后你在这个境界的定慧一体了，定的相也离了，慧的相也离了，你在这个境界中真正得到自在解脱啊。所以啊，你悟。你等圣悟观境及空其心，这是对初学人啊，他不了解一切法啊，这个清净极灭，一切法本质空寂的，不了解实相，不能悟自性的，先以福的功夫啊，先以这种作止认灭这四种方法福的功夫，然后渐渐的心习大成啊，然后悟了以后。在的境界中修观照，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啊。所以六祖大师接着说：“此心本净，无可取舍啊。”这一念心本净呢、啊，那由于我们的习气的染着、啊，所以你在境界中分别而已啊，分别取舍而已啊，各自努力，随缘好去啊，各个要努力啊，修行是要靠自己呀 啊，而是徒众坐立而退、啊。说修行真的要靠自己啊，我们了解道理以后啊，就要靠自己了。我们接下来请看经文。大师七月八日呼为门人曰：吾欲归新州，汝等数里舟楫，大众哀流甚艰。师曰：诸佛出现优势涅槃，有来必弃，理也常然。无此行海，归必有所。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可回。师曰：落叶归根，来时无口啊。大师在唐玄宗开元元年七月八日啊，这一天呢、啊，突然告诉。他的弟子们呢、啊，说啊，吾欲归新州啊。六祖大师要入，要知道啊，要入涅槃呢 啊。你看，他七月八日告诉门人、啊、他要回到新州国恩寺、啊。那六祖大师是在八月三日入灭的，也是在开元元年八月三日入灭的，所以他在七月八日就告诉他的弟子说，他要回到新州 国恩寺啊，你们赶快准备这个舟船呢、啊，可以从潮汐的上游啊，沿溪而下，到了这个潮汐口，潮汐口已经接近了南海了啊，所以换句话来说，离他的故乡已经很近了啊，所以六祖大师要他们准备这个舟船，可以顺流而下了啊。那大众哀流甚艰，那弟子们呢，每一个人都哀流六祖大师住世啊，教化众生啊，不要那么早走啊啊。那六祖大师说啊，诸佛出现优势涅槃，又来避弃，理所当然啊，无此行海规避有所啊。六祖大师说，乃至于诸佛如来示现在人间呢、啊，虽然他能够啊生死自在永住一世、啊，但是他不坏世间法。像佛陀，那个佛陀示现在人间的时候，那时候人寿是一百，世寿是一百。那佛陀呢，他80岁示现入涅槃。如果佛陀要住世多久，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像现在那个迦摄尊者、啊，在那个鸡足山呢、啊，入定，啊，他持了佛陀交给他的那个衣钵啊，啊，等着弥勒菩萨降生在人间的时候、啊、交给他。你看，弥勒菩萨降生在人间还要56亿7000万年呢、啊，你看那个时间多长啊！迦摄尊者他都可以住世那么长的时间，佛陀绝对没有问题。那佛陀示现80年，那有人就问呢，那佛陀那个时候平均人寿100年，为什么佛陀世寿只有80岁呢？啊，这个是所谓经上所说的这个百毫之世啊，佛陀把20年的寿命呢啊转为福报，留给佛弟子啊，真正修行用功的佛弟子免受饥饿之苦。这个我们叫百好之事、嗯、所以你看佛陀一样降生在我们人间，也一样示现涅槃，不坏我们世间法、啊、所以六祖大师就起诸佛出现也是一样，不坏世间法，优势涅槃，又来避弃、啊、理所当然。这世间相就是人有生老病死，气世间有这个生住异灭，3000大千世界有成住坏空，这是宇宙的无常啊，这是宇宙的真相啊，无常啊，嘛理所当然啊，无此行海规避有所啊，所以我这个行海啊，我有一定一个住处啊，规避有所啊。但六祖大师他已经示现啊，不坏世间法，随顺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啊，我们在什么地方出生，我们啊要离开人间的时候，希望回到我们的原居住的地方，在那里啊，来这个逝世，然后把我们自己的骨骸埋在我们家乡的地方。所以你看，我们台湾有这个捡骨的习惯，因为很多我们的祖先呢都是从大陆移民而来的，那我们的后世祖先、后世的这一些子孙呢，他也是希望将来啊辉煌腾达以后啊，带着我们的祖先的遗骸再回到我们的故居地啊，然后再隆重的埋葬。所以我们台湾同胞有这种 Q 骨，对不对，捡骨的习惯。即使我们中国本来中国人的习俗就是入土为安，哪里有再把这个死人的这个遗骸再把它挖起来装在坛子里面呢？这是我们的习俗啊，习俗将来希望再带回到大陆去，我们的出生地啊，我们祖先的出生地，去那个地方埋葬，所以养成这个习惯流传下来的。所以六祖大师也是一样，无此行海规避有所，这是顺应世间的习俗而已，不坏世间法啊。那众曰：师从此去，早晚可回啊。那大家还是一样，一直在那里劝留六祖大师说：“大师啊，你去啊，赶紧回来啊，一定要回来啊，千万不能入涅槃呐。”那六祖大师接着说：“师曰，落叶归根，来死无口啊。 这个落叶归根来死无口啊，它有三种意义。一种意义是随顺世间法，落叶 归根，我刚才所说的落叶归根，随顺我们世间法，回到原基地那个地方啊，视线涅槃啊，落叶归根，来死无口。这个是说我来到这个人间的时候啊，本来也没有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啊。诸位，我们每个人的本地风光、本来面目，哪有这个四大的形象啊？啊，我们每个人本地风光就是这一念觉心，这一念觉性是个空灵的，灵而空，空而灵的。所以我常常劝大家啊，在静坐中去体会。你看，如果你心不打妄想，借着你修这个坐禅啊，来舍心，舍到最后呢，你看。你整个妄想心就变成个没有妄念，能够知道没有妄念的你啊，跟所知道那个没有妄念的心，你看就剩下这样的，本来一大堆妄想啊，你刚学坐禅的人坐在那个地方，一大堆妄想，想到是非善恶美丑，想到过去现在未来，想的整个心很乱啊。当你心再定一点的时候啊，就想到哎，过去谁欠你的钱还没有收，对不对啊，就想到这些事情。你慢慢心越灵越细，越灵越细，慢慢有了定了，你看这些境界不见了，只剩下一个能见到没有妄想的心，就是这样一个能所而已。那功夫再成熟了啊，这个能见的没有妄想的心，跟所见的没有妄想的这个心呢、啊、慢慢灵越灵越细，就剩下一个心心极极，极极心心，没有妄想，但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能所就越来越淡了，越来越淡了。你是功夫在现前，慢慢越灵越细，忽然之间能所双亡，就是现一个绝代一个空灵的境界，灵而空，空而灵啊，是个绝代的，不是能所的。你自己的通身就是变成了一个灵空的，已经没有能所了，一个灵空的一个相而已，空灵的境界。所以你就知道，从这个空灵绝代的空灵变现了一个能够看到没有妄想的心的见分，跟没有妄想的那个无念的无想的那个相分，那个啊，虽然你能够知道你没有妄想啊，以及能够看到没有妄想的这个心，已经是在能所了。所以从一个绝代的凌空的你自己的这一念心，变成了这个能所的见分跟相分。然后呢，我们借着这个见分跟相分，借着我们根尘接触而变现出我们的这个眼前的一切境界。所以眼前的境界啊，就是你这一念本妙觉心，是个凌空的这个东西，本来即照万法的凌空的这一念心呢、啊，因一念迷啊，一念不觉生三息，境界威严长六出，跟这个四大交合在一起，才感这个色身呢、啊。所以今天呢，你这念本妙觉心，它本具有见闻嗅尝觉知的作用啊，它已经被它分了啊。见必须依于眼，听必须依于耳，闻必须啊这个依于鼻啊，这个嗅必须依于你的舌头、你的嘴啊，那个觉必须依于你的身，知就必须依于你的一根。所以本是一合火，本是一精明呐、啊。这个一精明就是那个灵而空，空而灵的那一念心，那是我们每个人本来的本妙觉心的。但是因迷而有了能所，而立能所，然后越迷越深，跟四大交合在一起，感这个色身呢、啊。所以来死无口啊，这个来死无口说，我们本来每一个人哪里有眼耳鼻舌身意呢？啊，所以有些人呢、啊，他很精进，很用功，晚上常常有时候会感应到某一种宗教的这个神秘的经验啊，比如说感得到这个天人呐、啊，或者是他的祖先呐、啊，或者是他的冤亲债主来跟他讲话，希望他帮助他。哎，他会觉得奇怪呀、啊，我啊，当我感应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哎，好像他在说什么，他也没有讲话，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他要跟我说什么了，那我要跟他说什么，我也没有讲话，他也马上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啊，说不定我们在座诸位有人就有这个经验哦，啊，那一天那个黄居士他就跟我讲，啊，他说 因为他常常去跟人家助念啊，常常给人家临终关怀啊，所以他有一次他晚上做梦，梦到啊一个亡灵来找他，啊来找他，跟他啊要请他帮忙，他也没有讲话，他就知道他在说什么意思了。然后他也没有回答，哎，他也就心念一动，他也就知道他的意思了。所以啊，其实很多东西不需要一定要靠语言了，心念一动，对方就晓得了。所以你看那个鬼神，他有五通啊。这是他五通很弱而已啊，不像那个诸佛如来尽虚空遍法界，他有个小小的五通啊，小神通，有时候小五通啊，啊有他心通，小小的五通，你心念一动他就晓得了。那你看你在梦中也一样，你也会有这种本事，你不要讲，他心念一动你也就晓得了，所以哪需要这个口呢？啊，所以你看那个二禅的那个观音天。他们就这么殊胜了，他们要表达他们意义，一放光对方就晓得了，那意思就晓得了。那这个对方要传达给你，他也是放个光你就知道他要说什么意思了，这多自在。那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原心呢、啊、我们自己的这本妙觉心，那根本就也不需要用放光，也不需要用讲话了，你心里一动大家都晓得，你心里稍稍一动大家都晓得了，不需要用言语的。所以啊，你看那个楞严经上面呢说得很清楚啊，啊有四种修罗啊，有一种修罗叫做胎生修罗，邻里日夜在西米山旁边，邻里日夜那是属于胎生修罗。那胎生修罗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啊天人降得贬罪啊，被罪都堕落下来了，比如那个异界，像那个夜魔天以上一直到他化自在天、啊、这四层天需要有异界的禅定，像这个异界的禅定的天人，他的这种财色名食睡的心比较重的时候，淫欲心比较重，或者这种贪名贪利的心比较重，因为你如果在这个从夜魔天以上到这个他化自在天、啊、他们虽然有这个无欲的心，但是这无欲心呢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如果你安不住在你所安住的那个天界的那个境界，你无欲心增长了，好了，降夺贬罪就贬到那个胎生修罗了。那四禅天、初禅天也一样，初禅天呢，初禅天叫做离身喜乐地啊，他们内心还是有悠闲的，还是有闲力的。为什么呢？他们是依于戒的啊，所以他们很小心。如果一不小心，起心动念又起了这个无意的心，一生出来降得贬罪，降到了这个胎生修罗这个境界。所以你看异界天啊，色界天，你心念一动大家都晓得，不需要讲话了，何况是净土世界啊。所以你想要升到净土世界，诸佛如来的净土世界，那你都是诸上善人，你现在心里想的都是那些不可告人的啊，不能让人家知道的，满心都是黑漆桶，你又断不来，习气又那么重，你到那里会快乐吗？苦死了。这个世界你想一些不好的思想，人家都看不到啊，嘴巴可以讲得很光明，内心想了一套大家都不晓得，你到那个透明世界里面、啊、你嘴巴不要讲，心念一动大家都晓得，你都不必开嘴，不必开口，你要表达你的意见，心念一动对方就晓得了，不必讲话了，不必要说明了，你想的坏的、好的坏的不用讲，一动人家就晓得了。你想想看，这样的世界你在这里没有打好基础，你怎么会快乐啊？你最起码哈、啊我虽然会动一些坏念头，但是我有能力控制它，压制它，我最好不让它生，对不对啊？让你们说哎，我都没有心，这样也好，对不对啊？见物心不起，最起码要达到这个功夫啊，是不是？因为在我们真如心中是不需要言语的，它本具有这个见闻修常觉知的作用，它本来互相都是圆融的。所以我常常讲诸佛如来啊，在哪里呢？在我们六根门头出入，我们见不到，我们有我执，我们见不到。其实我们也一样，我们这些念心也融入诸佛如来啊的心性里面，诸佛如来跟我们是互相相融的啊，圆融无碍的。我们见不到这个境界，诸佛如来见到了。所以 无量无边的世界，诸佛如来啊，在他的这一念心中啊，这无量无边的世界所有的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悉见，看得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为什么？他在我们六根门头出入嘛，我们见不到他，他看得到我们嘛。我们的自心是这么自在啊，尽虚空遍法界啊，含舍一切的啊，包含一切的，所以来死无口啊，啊，就这个意思啊，落叶归根啊，来死无口，来的时候没有眼耳鼻舌身啊，啊，我们本来就是这一念清净真如啊，本妙觉性啊，一迷了才有这眼耳鼻舌身意的，所以这个身子不是真正的你，这个身子是你所有，这个身子是你的业报身，他来受业报的，我们现在颠倒了。啊，来受业报了，我们拼命爱护他，对不对？他来叫你受苦受肉的，你过去生修福啊，他今天今生来受肉，过去生造业，你持五戒造啊，也造了业了，他就来受报，受苦报了。所以这个是业报身呐、啊，啊，我们就要利用这个业报身来修行呐、啊，来提升我们的福慧呀、啊，我们要。就用这个业报身来修六度万恨了、啊，那你来这个世间就非常有价值。如果你利用这个业报身再来造业，那说不定来生就不是这个身了、啊，说不定就赶到三恶道的身了、啊，那个业报就一代不如一代呀、啊。所以啊，我们要精进，要用功啊，啊，要了解我们本妙觉性、啊、就是一念凌空而已，凌而空，空而凌，这一念凌空的心是神通道力不可思议，诸佛如来就是证的这一念心、啊、落叶归根，来死无口，有这个意义。第二个意义、啊、这比喻我们自信是佛，落叶归根，来死无口，无法可说，就是前面我跟大家介绍了，顿悟花情理，菩提果自成。你本来菩提果是各个具足的，本来就是佛，落叶归根。所以你修行修到最后，就是恢复你自己的本来面目，找到你自己的本地风光而已，恢复你本有的面目而已啊。在这里面，你不能给它增加，也不能给它减少啊。我们凡夫就增加了，有了；那四禅天人、四空天人也增加了。有了，他的增加是清净了，那念心里面着了一个清净，不知道念本清净了，在自己本质清净，外面加一个清净了。那二圣人是给他空掉一部分了，他执着无常无我无漏无尽了，所以堕到涅槃根了，涅槃坑里面了，所以空掉一部分了。菩萨在这个本妙觉心中，他加了一个中啊，那中道妙观加一个中啊，啊。那唯有十教菩萨，他相应到无所住而生其心，相应到无住的本妙觉心。佛是究竟圆满，无有一法可得的本妙觉心。所以啊，我刚才在这个顿悟花前里菩提果自成，就说得很清楚。我们修学佛法，啊，依文字有了解悟了以后，有了器悟了以后，依你悟的理来观照境界。但是你能观之智也是花钱呐、啊，外面的境界也是花钱呐、啊，啊，然后这样慢慢打成一片了，尽智双亡了，恢复你自己的本地风光。这个时候你才知道来死无苦啊，无有一法可说，无有一法可得啊。所以佛讲经说法49年300余会，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呐、啊。你众生如果执着一个哦，佛有告诉我。哦，正入涅槃，你有这个涅槃的相，你迷失掉了你自己自信本质涅槃啊，因为自信本质涅槃了，你在本质涅槃外面加个涅槃，那就是二圣了。二圣就是这样，不悟自信本际涅槃了，所以究竟无有一法可得啊。所以在这里，这个，落叶归根，来死无可，有这第二重意义啊。那第三重意义啊。就是落叶归根，来死无口啊！虽然我是在这个哈、啊、新州啊这个地方出生的啊，我在这个地方出生的，所以我要回到那个地方入涅槃啊啊！落叶归根，可是呢，我是在潮汐宝林寺啊 住持佛法的，所以我落叶归根，我在那里视线涅槃，但是我这个不坏身我也要回来啊，有这第三重意义，他也要回来啊，啊，他在那个地方生，所以他也在那个地方入涅槃。哎，可是六祖大师一生就是住在潮汐宝林寺弘扬大圣，包括那个朝廷要请他到朝廷接受供养，六祖大师的持病啊，持老而不去朝廷啊，不到这个京城接受供养了，他安住在潮汐宝林寺这个地方，所以他落叶归根，他也回到了啊，金刚不坏之身呢，也回到了潮汐宝林寺，这是他的预言呢。那来时无口啊，他回来的时候已经不再说法了，为什么呢？金刚身呢，金刚不坏之身，所以有这三种意义在，这样你了解吗？啊，所以落叶归根，来时无口，有这三种意义啊。那第三种，也就是六祖大师的预言呢，他预言他将来还会回来啊，要落叶归根嘛。我在这里弘法利生，当然我也要回到这个地方啊。那可是我回来的时候已经不再说法了，已经变成金刚不坏身了，怎么能说法呢？所以有这个意义，有这三种意义在。第三种是预言啊。又问曰：正法眼障传覆何人呢？是曰：有道则得，无心则通呢。那弟子们又问了：正法眼障传覆何人呢？那大师，你的正法眼障是传给谁呢？我们好医治他呢。其实六祖大师在前面已经说了啊，他正法眼障就是这个华宝坛经，他这43位弟子啊，他都能够开悟见性的，都能够性根成熟，都已经得到了正法眼障了。那大家再重新再问一次啊，希望六祖大师能够明示到底谁我们医治他。那这个事业有道则得啊，那有道，道是什么？道是什么？有道则得。道是什么？道就是悟这一念心嘛，心就是道啊。我们心的妙用就是道啊。那我们现在是染污的心，那当然就不是道了。那是，所以我们这一念心现十法界，十法界都是我们一心所现的，染污心现六凡法界啊。你看，就是乃至于四禅四天的四空，它是染的清净还是有染呢？那二圣呢？它是执着涅槃，执着清净极灭相啊，它还是心还是有相啊。那菩萨心什么？执着中，它有个执着中，我有佛啊，一丝不着，究竟清净，从究竟清净、究竟无染的心中根尘接触所起的妙用，那就是道。所以道就是你自己一心的妙用，就是道。所以道要你开悟自信，要明心见性，随顺你的真心的作用，这是道啊。所以有道则得，就是你开悟自信、明心见性的人，悟尽缘觉的人。那有道则得、悟尽缘觉的人，那当然啊，如果能够顿悟、顿修、顿证，像《缘觉经》所说的，知幻即离，不作方便，没有方便。没有假，没有观照，不需要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将来观照，知幻即离，他知道幻本来就离了，离幻即觉，也无次第，不需要假以次第来觉，当下即是的，直下会取的，这是顿悟顿修顿证的，这是一种，这个是有道则得，这是真正啊入尽缘觉的，这是大彻大悟，禅宗大彻大悟的境界的。那无心则通，这无心则通啊，这有两个层次的，一个是有在观照的层次，所以为什么这无心则不能不讲它无心则得，只是讲无心则通。这个无心真正到了圆满的时候，也就是有道则得，有无二心皆离的。但是呢，无心则通，它能够观照，也可以说它是无心则通。为什么呢？它悟了这个离题了，悟了啊，原来这一念心本质清净圆满的，无障无碍的 一心三观，一接触境界了了分明，就在你眼前现出来了。一听到什么清清楚楚，知道这件事情呢，啊，本末究竟，清清楚楚的。啊，这都是我自己自心的妙用啊，并不是学来的啊。所以你看看，我们学校所学的东西，往往到了社会上啊，不能用，对不对？像很多事情学校所学的，在社会上很多用不上啊。反而社会上很多学问呢、啊，我们经过磨练磨练以后，哎，很清楚了啊，到最后很清楚，很了解。也没有人教我们，我们啊，这个跟尘接触，慢慢慢慢慢慢心心心，哎，你就了解了。这是我们自心本有的德能啊。所以你证了根本智、无分别智以后，什么叫修厚德智？一接触，那就是厚德智；一接触，它就会生智慧啊，这是自心本具呀、啊。所以心体空寂，根尘接触，你自然了了分明，自然通达啊，这是心的妙用啊。但是我们由于一接触不了解，它是你心体现的，这个相是心体现的，迷了、染了，所以堕在两边了。迷惑颠倒，有了起舍分别计较了，那就在六道里面轮回了，有了造业，迷惑造业了。所以无心则通什么？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解一心三观，哈，自心当体即空即假即中，中就是你根尘接触它，当下就空有不二，用上就是从中，就是从它用上讲的。那一心三观，那境界是什么？一境三谛嘛。因缘有了自性空，所以你眼前的境界就真空妙有，不是实有的，你很清楚这个境界、啊、所以当你根尘接触的时候，你心念一动会放下来，放下来，那是无心则通啊。你有中观、啊、你那个心只是生下那个中观、啊、但是你真的不堕在有无，没有取舍，你能够用降观。如果你念佛用降观，我前面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哈，实相念佛，但是全法，全法。但是呢，你真的通达了，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啊，你悟了这个离体了。只是你离还没有泯除，能观之智还没有泯除，但是你四相可以扶得住了，可以用这个离来在境界中对照了，所以你也可以证得一个相似的无心。所以这个无心则通，达不到圆满。但是可以在境界中相似的解脱，那等到你打成一片呢，尽智双亡了，那真正在顺利境界中，不需要起觉观，不需要起觉照的力量，起觉观的力量，有无二心皆离了，那是真正的无心则通。这种真正的有无二心皆离了，能观之智跟所观之境皆离了，心地清净湛然，不取相，不动心，这一种无心则通的通，又汇入前面第一个有道则得啊，境界就一样了。所以第一个有道则得，这是真正的顿悟顿修顿证的境界，也就是禅宗大彻大悟的啊的人，他能够就近圆满啊，能够通达这个正法眼障。那第二个无心则通，这是开悟了，他真的开悟了，弃悟了，最少的是解悟了，能够起观行了，他能够在境界中无心的，他也可以通达顺逆境界，了不动心，一觉观了不动心。用什么在觉观呢？他不是用福的，用智慧观照。就好像我刚才举例的那个说明，比如说你在一个暗室里面，这个暗室有很多，好，我们有这个电线呐、啊，啊，这里有麦克风的电线呐、啊。如果这个房子暗暗里面暗，这个、房子里面暗暗的，你说哇，这里面好多蛇啊，有很多虫，很多蛇，你吓得要死，把这个电线呐、啊、草绳啊当蛇了，你很害怕，啊。那有人把灯一开，一看，哎，这电线嘛，你再也不会怕了。那定的人就是在那里，哦，用念佛了，用数息了，把心扶住，让心安住在一而不生畏惧。会就了解实相了嘛，所以我所讲的这无心则通，是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然后能够用将来起观照，要了解这些原来是电线嘛，原来是个风景区嘛，这里面没有什么鬼嘛，没有什么可怕的这种鬼影嘛，都是风景区，只是花影而已嘛，是个很美的地方嘛，那无心则通嘛，你可以用这样离体来观照你对于 这个佛的正法眼障也能够通达，也能够通达。所以这个有两个层次的、啊。又问后末有难佛啊，接着又问，那大师你圆寂以后啊，有没有什么灾难呢、啊？有什么困难呢、啊？那我上个星期已经跟大家解说过了，那时候北传的这种建修的神秀大师的这个剑法啊，在那个朝廷也是很有很大力量，他力量那个势力也是非常的强大。那南宗的南传呢、啊，啊，这个遁法啊，有六祖大师注释啊，所以这个力量也是很强大的啊。那个弘法也是非常的殊胜的，但是六祖大师圆寂以后啊，那衣钵又没有传下去、啊，那以后啊，不晓得这种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这个遁法会不会有什么困难呢、啊？所以大家又问了、啊，那大师你圆寂以后啊，我们这个南宗的遁法会有没有什么困难啊？将来会遭遇到什么困难？遭遇到什么瓶颈没有？我们要如何处理呀、啊？那六祖大师就说、啊：“师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手，听吾偈曰：头上养亲，口里虚餐，意满之难，杨柳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出家，一在家，同时心化，建立无中，剃去迦南、苍龙、法子。”所以六祖大师就回答这两个问题。那第一个是有关有人要盗取他的头的事情，先做个预言；第二个就是告诉他们安心了、啊，安了、啊。我们常常讲安了、啊，对不对？说我走了以后啊，六七十年了，也许我走了啊，这个短暂的期间呢、啊，也许你会感觉到南宗的遁法好像是越来越衰微了，但是你们安了、啊。对不对？我走了有七十年就不得了了，有二菩萨从东方来，一个出家，一个在家，同时心化了，建立无中了。我们这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南宗的遁法剃去迦南、苍龙、法子啊，我们禅宗的遁法的大为昌盛啊，那就是从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把这个。禅宗呢，建立这个共修的制度啊，建立这个丛林的制度，成就了很多人呢、啊，啊。那我们先解说这六祖大师他的预言啊，第一首偈子啊，师曰：吾灭后五六年，当有一人来取吾手啊。六祖大师先告诉弟子们说，我走了以后，大概在五六年这个时间呢，有个人要来取我的头啊，对不对？我先告诉你们了。啊，要取了头，所以那个时候啊，六祖大师那个圆寂以后，他的这个金刚不坏之身呢，送到潮汐宝林寺，那个方便把他上了香里以后，就他脖子这个地方给他包上了那个铁皮，我们所说的安莲片，包上了铁皮啊，以免人家来倒头啊，啊，所以，六祖大师底下做一首偈子：听如偈曰，头上养亲，口里虚餐，意满之难，杨柳为官。六祖大师当时做的这首偈子，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像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推那个什么什么刘伯温的推背图啊，什么啦，对不对啊？听说那里面有些天机啊，每一个人推一个意见啊，是不是？那一样，他都。不能直视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让你自己去猜测、啊。六祖大师啊，他也做了这个句子，大家当初也是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了，大家才晓得了。原来这件事情呢，就发生在唐玄宗开元十年这个时候啊，有个这个韩国啊，一个出家人呢、啊，叫做金大悲，他对六祖大师是非常的仰慕。现在韩国有潮汐宗嘛。但禅宗是潮汐宗啊，这一派也是非常的兴盛，在韩国是非常的兴盛的啊。那这个金大悲这个人呢、啊， 对六祖大师是非常的仰慕，他很想把六祖大师这个整个金身呢偷回去他们韩国去供养。可是六祖大师这个金身这么大，怎么偷啊？怎么偷也偷藏不起来，对不对啊？然后他就想，干脆就偷六祖大师的头好了，对不对？那他就想偷六祖大师的头啊，所以他就以2000千钱呢、啊当初2000千钱是个相当大的数目啊，买通了这个张进满来盗取六祖大师的头啊，希望藏回去他们那个韩国来供养，像供养父母亲这样来承世供养。所以你看第一首偈子就是头上养亲啊，就是这样，要把六祖大师的头请回去，像供养父母亲这样的恭敬供养呢、啊、那口里西餐呢、啊，那这个来盗取六祖大师的头，这个张进满呢、啊，他是没钱吃饭的、啊，被这个饥渴所逼啊，所以来做这个事情，他也没有什么恶意啊，也不是说像以前那个北宗要来破坏南宗，不是这个啊，不是像那个神秀大师的弟子啦、啊、要来抢衣钵，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张进满吃不饱、啊，所以他只好来做这种事情了、啊，所以这口里西餐呢、啊。也就是指着张进满，他是为了饮食的问题，为了生活的问题来做这个做这件事情的。义满之难呢，杨柳为官呢。那义满这个满就是指张进满，来盗取六祖大师的头的这个人，那叫张进满。遇到张进满来盗取他的六祖大师的头的这个。这一场劫难的时候啊，是杨柳为官呢、啊，因为。这个时候啊，是曲江县令呢、啊，是刚好是名字叫杨侃，啊，那个时候邵州的刺史啊叫柳无田，所以你看那杨柳为官啊，啊，那因为这个张进满，他这个也是在这个晚上三更半夜来盗取六祖大师的头的时候啊，这个头啊，他不知道。已经包了铁皮，所以用刀子一割啊，那个刀子碰到铁的声音，叫叽叽的声音，就把那个手塔的这个出家人，这个弄醒了，所以他敲钟召集大众，把张进满抓到了，抓到以后送到这个县令呢、啊，这个杨侃这个地方治罪。那依照当时候的律法，破坏。我们这个遗体啊，尤其是大师的这个金刚舍利不坏的身呢、啊，这个是要判死罪的。那因为佛门里面讲慈悲嘛，所以这个杨侃呢、啊，就问这个宝林寺里面的僧众说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那里面的这个出家人，大家一致的认为啊。张进满也不是恶意来盗取六祖大师的头啊，那这个韩国这个金大悲这个出家人，他也不是恶意要来取六祖大师的头，他只是希望来取得六祖大师的头回去恭敬供养，所以都不是恶意啊。依照出家人慈悲为怀啊，他们反而替这个张进满求情啊，希望他放了他吧，所以杨侃呢、啊、就把这个张进满给放了、啊、当时我是这样的处理的啊，那印证了六祖大师所说的这个头上养亲口里西餐义满之难杨柳为官的这个预言啊。哎，又引底下这段经文啊，时间的关系啊，我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